今天我们看的是保罗生平与书信，我们讲到第十一个单元，已经快讲完了哈。这是最后一个讲到保罗书信的部分。保罗书信有13封书信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有6封书信是在他宣教的时候啊，服侍3次宣教的这过程当中所写的。然后之后呢，他第4次他就回到耶路撒冷，他就被关了。被关押在该撒利亚有2年，然后之后被押解到罗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马耳他在那边待了几个月啊，之后又到了罗马，到了罗马待了2年，所以总共被拘押的时间有4年多啊，有4年多的时间。他写的是监狱书信，上礼拜我们看的是监狱书信。然后之后他在罗马两年之后，圣经就没有写最后到底怎么样了啊。那圣经的教会的历史就提到说，他在关押了2年之后他就被释放。那释放之后他去哪里呢？因为他曾经讲说他想到西班牙去啊。如果你看到地图，当时的罗马帝国整个地中海就是他，等于说是他的内海内湖啊。那西班牙是最西边的疆界啊，如果还要再看的话，可能在英国有些部分也是被罗马人占领了哈。那但是一般来讲，最远最远帝国的最边的地方就是西班牙哈。那保罗在教会历史讲到说，他到了西班牙去了啊，按着他所想要去的，终于到了那边。然后之后他去了哪里呢？他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宣教，那个地方叫格里底啊，格里底就是克里特岛啊，克里特岛在地中海有几个岛啊？如果你们看地图，我上次有给你们地图了吗？
有
啊，如果你看那个地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有个克里特岛啊，格里底在希腊的下面啊。如果看到这个地图上面啊，希腊的下面有个岛叫克里特岛啊。那克里特岛在希腊文化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那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坐游轮去 cruise 啊，去希腊哈，有一个岛可能大家都会去的，叫做 Santorini 啊 ，Santorini。那这个是很漂亮的哈，那个是一个火山所形成的那个岛。那火那个在那个山上山顶上盖的那个房子是白色的墙，然后蓝色的屋顶啊，然后再从上面看整个海哈，很漂亮。那一般来讲啊，那是一个旅游的一个圣地啊。那 Santorini， 那 Santorini 的下面就是一个那个克里特岛格里底啊。那保罗在宣教他这个被押解到罗马的过程当中，他也经过了格里底啊，格里底。后来是本来是保罗建议船长说，我们不应该离开这里哈，我们就留在这边吧啊，因为这个如果再走下去的话，那个当时天气不好啊，冬天的时候天气不好，结果船长不相信哈，他就赶快赶着要去罗马，结果呢就被这个风给刮了哈。那经过的地方就是格里底啊，所以保罗其实之前他这个坐船被押解到罗马的过程当中，他经过克里特格里底，其实就是克里特岛啊。那克里特在这个圣经上也提到了哈，加斐托啊，大家听没听过加斐托？那有人说这个加斐托就是这里哈，克里提就是腓力士人。你知道腓力士人，我们说是在以色列南部的一个民族嘛，啊，那后来这个以色列不是跟腓力士一直打仗吗？啊，那腓力士人他们其实不是我们讲迦南人哈，你知道迦南人属于韩族啊，韩族是属于非洲那个系的。那亚伯拉罕他是属于闪族，闪族是亚洲这个系统。好，那但是腓力士人啊，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是从加斐托就是克里特，他是一个航海的民族啊，航海的民族。所以格里底啊，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地方。那希腊文化的摇篮也是从这地方啊，如果你看到希腊神话有很多故事就跟克里特岛也有关系的啊。如果你看到这个在地中海这个地方啊，就是有很多的岛啊，那这个很多的岛就是孕育出希腊这个航海的民族啊。 那有一部分人后来他们就移民到了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犹大地啊，那就是成了腓力士人啊。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名称是从腓力士这个名称来的。那腓力士的祖先可以追溯他们是从克里特岛去的啊。那克里特这个地方啊，在旧约称为加斐托啊。那所以他们其实属于欧洲的这个系统啊。那这是为什么会讲到克里特，是因为这个保罗后来啊，他被放出去被释放之后，他又到了克里特，在那边做了一些宣教的工作，然后他带领一些人信主啊。那后来他把这个工作交给谁？交给提多啊，提多。所以后来我们在讲到说保罗写的最后三卷书信啊，我们说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啊。那提多书他最主要是写的他在克里特啊，格里底这边的服事的一些交代，他所要做的事情啊。啊，所以我们说保罗后来他被释放之后，他要把福音传到格里底，然后最后是让提多啊去给他完成。那所以我们今天看的是这两封书信啊，是三封书信，叫做我们一般称他们叫做三提啊，都是叫提多啊，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我们叫它提，都有个字提，对不对？那中文会叫它三提啊。那在德国哈，德国有个神学家，他后来发现哈，要归类哈，有时候把保罗书信归类也有他的好处哈。就像是前面六封是他在宣教时期写的，那有四封是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写的啊，监狱书信把它归类就很清楚了啊。他是被拘禁、被拘押，或者是带着锁链啊，在狱林全金那个地方，他所写的书信。那最后这三卷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我们把它称为教牧书信啊。那这个是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把它归类啊。所以这三卷书信为什么称为教牧书信呢？因为这三卷书信是就是。他是写给个人的，写给提摩太跟提多啊，那主要是教导他们怎么样子来牧养教会，那教会里面的有些制度啊，你知道我们现在教会的这个头是谁？
牧师
啊，
耶稣地上的呢啊，地上教会的头啊，
有的时候是长老掌权，
有时候是长老啊，
有时候是牧师，
有时候是牧师啊。所以圣经上有没有常常讲到牧师？
没有。
保罗是不是牧师？保罗牧师，彼得牧师，有没有？
使徒
啊，我们说他是使徒。那现在我们都教会有没有使徒？好像没听过哈。
宣教
师。啊，我们叫宣教师哈。所以牧师这个职称是什么时候后来就变成啊，都称为牧师？如果你到天主教，哎，你们教会的牧师是谁？他会怎么跟你讲？我们哪有牧师？我们这里没有牧师，他们称为什么？他们成为小教会的话就叫神父嘛，对不对？哈，啊，那教皇又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是他的上级。还有一个叫主教，有没有听过主教？啊，哎，我们基督教有没有主教？基督教没有主教。基督教有没有教皇？
没有，
因为教皇我把他打下来了。所以苏牧师讲说，基督教已经没有教皇了，但是每一个人都是教皇。啊，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个制度组织架构上的不一样，有的称为什么？称为主教，有的称为牧师，有的称为长老。然后刚才有人讲长老，有没有听过长老会？
啊，
长老会有没有牧师？
有，
没有？
长老会，长老会也有牧师啊。那但是牧师是不是长老教会的头？
不是，
不是哈，教会的这个掌权的是谁？
长老。
长老哈，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一个体制上的不一样哈。所以圣经上有说吗？讲教会的组织。那圣经上如果你要看到教会的组织的话，你就要看提摩太前书还有提多书哈。我们先稍微翻一下啊，你看到提摩太前书，可这里面有没有讲到职分？有没有讲到牧师？他没有讲到牧师哈，所以这个牧师是后来啊，是宗教改革之后啊，我们都 都被称为牧师哈，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可是如果你看天主教或者早期的哈，其实东正教也没有牧师，他们也不称为牧师哈，他们也称为主教。天主教也称为主教哈。英国国教呢？英国国教有的称为牧师，有的称为主教啊。所以那个就是教会组织结构有些不一样哈。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三章你看到哈，有教会的职分。你看到第一个就说，人若想得什么监督的职分啊，不是牧师，而是讲到监督的职分啊，就是羡慕善工，你很想服侍神，对不对？我们很多人想要服侍神，那这话是可信的。那做监督有没有条件？有条件。做牧师有没有条件？啊，也有条件哈。所以监督的条件这边讲，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然后有节制，自守端庄，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啊，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啊，只要温和，不增进，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表示说你要有好名声，对不对？哎，你这个家治理得很好啊。然后所以这边讲到监督啊，那等一下我们想思考一下什么叫监督啊。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啊，是只有使徒嘛啊，可是后来我们讲使徒已经，我们不称使徒了，我们就称在教会服事的人。使徒他是继续建立教会，但是教会真的要运作，使徒他就会在教会里面设立一些长老，然后设立一些叫做监督的啊。那监督有他的条件在那里哈，然后他这边还有一个条件是第六节哈，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啊，初入教，如果你是信主，可能不到一定的时候，你可能还不能够做监督啊。为什么呢？因为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的刑罚里啊。然后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啊，所以等一下我们看一下监督。好，那现在我再问你。教会里面现在有没有教会被称为监督的？
应该有吧。
应该有啊。哪个教会是被称为监督的？基督之家寇世远监督啊。那后来呢，还有没有其他人被称为监督？好像就没有了啊。所以监督这是一个比较少称的啊。那监督这个字啊，其实它是一个 overseer 啊， overseer。 那其实另外一个被翻译成什么叫做 bishop 啊？有没有听过 bishop？ bishop 就是长老的意思，就是主教的意思哈。好，那另外一个叫做什么？做执事的，有吗？第八节哈，做执事的也要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啊。所以教会另外有个职分叫做执事啊，一个监督，一个执事。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在提多书哈，提多书讲到监督啊。好，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好，第一章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格里底哈，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什么长老。这边讲到长老，好，长老，那长老的条件有条件，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这些事情的哈，就可以设立，好吧？所以长老这边也看到一个长老，然后又讲到监督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这边也讲到监督啊，所以这边讲长老监督，加上我们前面看的执事啊，我们看到有三个主要的教会的职分啊。那之前有没有听过执事？有听过哈，执事是在《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有没有设立执事？
有
哈，设立七个执事。那七个执事有没有条件？
有好名声，
有好名声，智慧充足，然后被圣灵充满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执事，这个监督。好，另外一个哈，我们看到有监督的这个名称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你看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好，监督是谁设立的？长老是谁设立的啊？我们先看这个使徒执事跟这个哈、啊、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好了哈、啊，《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第六章开始哈、啊，只有使徒带领这个教会，所以使徒很忙啊，对不对？ 忙到什么事都要做，啊，打饭谁来打？使徒来打饭啊，啊，然后排桌子谁排？使徒来排，这个录影谁来录影？什么都来，对不对哈？可是这不行啊，啊，那结果使徒其实他们都是渔夫嘛，啊，渔夫打饭也不是内行嘛，对不对？有的打得多，有的打得少，打得少看了怎么样？哎，不公平，太不公平，他们就起了争论。那这是谁的问题？那吵来吵去，你不能讲使徒啊，那个使徒又做得不好啊，这个使徒不是说什么事都可以做，他们只会做在属灵上面的一个教导喂养啊。那所以他们发生了问题，教会就起了争论。那这个时候哈，使徒就把这个叫来了。你看第二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也是不合宜的，对不对？你要找一个怎么样很厉害的啊，每次一打哦，不是正正好啊，不多不少啊。每个人想说，哎，我有没有多一点少一点都看不出来哈，啊。使徒一倒的话，一看就看出来谁多谁少啊。那所以在你们地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啊，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情啊。所以选出七个人，那这个七个人后来我们称为执事啊。执事这个意思其实它就是仆人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有除了使徒之外，我们做了一个执事。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在第十四章啊，《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到了加拉太，对不对？加拉太建立了很多的教会，可是他跟巴拿巴必须离开。那必须离开，他没有带同工啊，本来带了一个同工叫马可的，可是他跑掉了，所以他没有同工，所以他要走的话怎么办呢？教会怎么办？你不能不安排一些事情啊，安排一个教会由谁来负责，哎，你来什么开灯，你来怎么样啊，负责这个聚会或者干嘛的啊，那这个事情就他要去安排这个事情，所以教会有个领袖就被安排出来了。我们看第十四章的哈，第十四章的第二十一节哈，二十二节，他说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神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进入许多的艰难，他们要走了，对不对啊？然后第二十三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哦，选立了长老，执事也是被选的，哎，你们投票表决谁谁谁，选了七个人，那这个也是一样啊，长老也被选立起来啊，然后禁食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是给他们一个权柄啊，就把他们交托给主。所以这个是使徒安排我的，好，我先做长老，不是我是要做的啊，使徒安立我的啊，那这样子的话，哎，大家就啊勉为其难听听他的话啊，所以他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这些长老们他们其实是很早就被安立的啊，他们刚刚信主没多久，因为当时是权宜之计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啊，你还是必须这样子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长老是被选立的。另外一个哈，我们看在第二十章《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章讲到保罗啊，他在以弗所服侍。之前我们讲到他在以弗所服侍有三年的时间，对不对？那三年现在要离开了哈，然后第十七节，他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啊，以利都是一个港口，以弗所是在内陆一点。那请教会的长老来，所以这些长老都是过去被他安立的啊，然后他们来了，然后保罗就跟他们讲一些话啊。那在讲一些话的过程当中就提到了啊，你们是长老对不对？你们这些信主才三年，最多最多就是三年的啊。然后呢，你们现在成为长老，其实长老还有一个位分叫做什么？叫做监督啊。然后如果你看一下啊，第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什么？全群的监督，大家看到那个监督这个字哈，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啊，也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这些监督长老或者是执事，他们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啊。我们说是使徒设立的 ，OK， 是选的或者是会众选的，他们有几种情形，一种是使徒设立的，对不对？那一种是会众选的，还有一种是圣灵设立的，对，使徒有这个感动，哎，就是你就你了啊，你做长老了哈，所以也是圣灵在立他们的哈。 其实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其实我们说你要在教会服事的话，要有一个条件是什么？你有没有呼召？你们呼召是圣灵就感动我们当中的谁，他很想服事，他想干嘛的，到最后越来越清楚，就是我这个呼召是从神来的，那后来神也给他开路，那到最后他就被安立。所以每个教会都是这个样子，那在基督教是这样子，在天主教是这样子，只是在天主教的过程比较困难一点。如果你是天主教徒，我去这个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在天主教那边服侍啊，说是一个弟兄，他说他结了婚啊，所以他不可能是主教，不可能是神父啊。那这个他是天主教徒，可是很火热，很爱主，很火热，很爱主，也读圣经啊，然后去传福音这样子。可是他是叫做弟兄啊。但如果你要真正成为教会的这个神父啦，或者是那个的话，你有个条件是必须什么？你必须守独身啊！你要发三个誓愿，你要放弃你的家庭，你不结婚，然后你没有财产，放弃你的财产，你要绝对顺服哈。那所以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修士，你要确定你的呼召啊。所以通常你要读神学院啊，我们当中有人念神学院，对不对？以前我在台湾哈，在台湾讲到也有很多人想去服事啊，想去服事，想去念神学院。我记得台湾有个神学院，他也是蛮严格的，你要来报名啊，哇，考试考得都很分数很高，还有一个是面谈，那面谈就问说，你为什么要来念神学院？我想服事，然后去查验一下，查验一下发现，哇，你圣经都很熟，或者是怎么样都很不错，但是呢，你好像没有这个呼召，没有这个呼召哈，所以到后来怎么样，这人就被刷下去了。所以不是每一个人想要去服侍去念神学的都一定受，那当然有的门是开得很开的哈，那是每个人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哈，但有的他就是条件是蛮严格的哈，所以每个教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服侍的哈，它有一些原则在那里，所以意思就是说，就是服侍是必须是一个呼召，要做一个圣工，神的工作哈，那这个必须是有从神来的。如果没有从神来的话，你会刚开始一头的火热，对，可是到后来碰到一些挫折之后怎么样，就完了，你可能就开始退缩了。但是如果你有神的呼召的时候怎么样，虽然经历挫折，可是因为这个呼召是非常清楚，所以你就继续往前走，继续愿意排除万难。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执事，不管是长老啊，不管是监督，我们所看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看这些呼召都是从神来的啊。那所以教会就好像是一个身体一样，教会这个组织啊，它是一个有机体。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三个最主要的一个职分啊，在圣经里面所讲的监督啊，然后这个长老，还有一个是执事啊。我们可以先翻开最后面的啊，教会职分的设立。如果你翻过来看哈，圣经上其实哈，它没有很明确的只是教会组织的结构啊。那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前书、后书啊，还有提多书，它是看到这个有三个职分，一个是监督，一个是长老，一个是执事啊。那这三个名称在后来的教会也是被广泛的使用。反而这个牧师圣经上提到牧师比较少啊，那可是牧师的意思就是牧养神的羊群。刚才我们看到哈，监督，圣灵设立你们做监督来牧养神的羊群哈，长老其实也是一个要牧养神的羊群哈，跟这个还是有关系。所以后来我们被称为牧师，其实也是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哈。好，所以保罗在这个三封信上提到教会哈，要做监督、长老，还有执事，他们的条件，他们的资格哈，不只是凭着能力，他的知识哈，还有属灵恩赐，还有另外一个是品格很重要啊。所以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哈，你不能娶了好几个太太啊，所以他说是必须是一个做一个的丈夫哈，一个女人的丈夫啊。所以有的教会他是很严格，你离过婚的人怎么样？嘿， 你就不能做牧师了啊。所以有的教会真的严格到一个地步，不只是不能做牧师，不能做执事啊。记得我跟大家分享，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哇，我就自觉得我很厉害，考试的分数都很高。那有一次老师出的题目很刁钻啊，一考哇很难很难，考试出来80分，看到旁边20、30啊，差那么多啊，我说还蛮安慰的啊，你看太难了吧。然后看另外一个退休的工程师哈，才50几岁哈，我那时候才30几岁，哇，他考几分？
100分，
全对哇！我说你太厉害了吧？那我说哇，这个你圣经怎么这么熟啊？那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你啊！就他是浸信会的哈，他说哎呀，我也希望神会来使用我，但是我在教会我不能做牧师。我也不能做执事，我只能教主日学，教主日学，因为我离过婚了，因为我离过婚了啊，就是在美国比较传统保守的，他真的就盯着你的过去啊，做了一件错事，你就不行了啊。哎，因为圣经上在讲啊，只能做一个女人的丈夫嘛，他们是这样子说的哈。那但是其实神看的跟这个是不一样的。那后来我知道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也是离婚哈，但离婚是因为太太主动要跟他离婚的啊，可是因为他太有影响力了啊，所以他还是继续做他的牧师啊，这样子。那所以这个规矩是规矩啊，圣经上只是这样讲，但是看你怎么去运用啊，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教条，变成一个很那个啊。那这个在天主教里面就非得是你不能结婚啊。所以我们看在教会2000年教会历史发展中，治理教会的模式一般分成有三种制度，有一种叫做主教制，你们听过主教制，有一种叫做长老制，另外一种叫做会众制，主教制、长老制跟会众制。那他们是根据这个教牧书信或者是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所以制度有不一样，因为我们领受不同。什么叫主教制呢？主教制的意思就是教会最大的就是主教，主教有权决定一切的事情。那主教这个字就是监督 Bishop， 监督这个字后来翻译成主教，它的原文叫 Episcopal， 它的 Episcopal 的意思就是 Overseer， 英文翻成 Overseer， 那中文翻成监督很贴切，你要用眼睛去看监督，那很贴切的。这个字后来被引用叫做 Bishop， 所以我们讲 Bishop 这个字就是圣经上的那个 Episcopal，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 Episcopal 这个教会？Episcopal 其实就是英国国教，英国国教，或者我们叫做 Anglican 教会，那 Episcopal， 那这个现在比较这个开放，他们同性恋的也可以成为这个主教。那就是教会的主要领袖是谁呢？他就是主教。那监督的职责是牧养主的羊群，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牧养、监管、看守主的羊群。那其实真正的牧人是谁呢？真正的牧人是主耶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的5章。彼得前书的5章哈，第二章25节讲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大牧人监督了，有没有？牧人监督啊。那第五章，再看第五章啊，彼得他被称为使徒，对不对？可是他也说他是长老啊，长老的意思是一个 elder 哈。我们看中文英文就是 elder 啊，看起来是很老，但其实长老这个字不一定是叫你年长，你也可以称为年长的叫做长老啊，年纪大的叫长老。所以彼得他是可能是以他的年纪来讲，我是做长老的，或者是讲到说我是教会的领袖啊，然后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要显自荣耀，劝你们与我同做长老的，与我同做这个教会领袖的啊，然后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牧养神的群羊， 是长老的工作啊，所以不也是监督的工作。后来我们讲到牧师啊，或者称为牧师也可以，然后按着使人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的啊。后面讲到说，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啊。然后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的冠冕啊。牧长就是那个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牧人监督，第二章二十五节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监督的意思的时候，他有时候跟长老互用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哈，就是他们属灵上的一个喂养，我们讲的一个属灵上的喂养。讲到有豺狼来了，不是真的豺狼，而是在属灵上啊，那些撒旦的差役啦，或者是那些传播异端的，你要去保守保护他们哈。然后也把羊带到主的面前啊。然后保罗也提到说哈，这个在第二十章二十八节，刚才我们所看的啊，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你们就当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牧养这些啊信徒，是他用他的血所买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监督的意思啊 ，overseer， 后来我们讲的主教。所以你看到这个，这是一个翻译的名称的问题。所以你看到你讲到叩监督，对不对？其实就叩主教。其实一直是一样哈，所以有的教会的牧师在 Episcopal 的话， Episcopal 教会都称为主教，主教啊。那在一般教会啊，我们就称为牧师啊。好，长老啊，我们看这长老这个字，长老这个字的原文是 Presbyteros 哈，你们听过 Presbyterian 啊 ？Presbyterian 就是长老会啊。那意思是什么？就是年长的。长者啊，那可是那个长老在，你有没有听过参议院？什么叫参议院 ？Senator 哈、啊、，Senior 什么叫 Senior？ 老人家嘛，对不对哈、啊？哎，我们现在有没有 Senior 的 discount 或是什么的哈、啊、？Senior 的意思是老的 ，Senator 的意思就是元老、长老，其实是同样一个意思哈。啊，那 senator 其实在以前我们翻译成元老院，你们听过元老，元老院，每一个人就称为元老，每个 member 哈，哎，那个元老，那个元老，哎，不是他年纪很大啊，就是在当时就像是长老一样啊，是领袖级的，所以你也可能很年轻，可是被选成元老啊，元老院里面的议员，所以这个长老的意思其实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或是社会的领袖啊。那长老也可以担任牧者监督的角色，刚才我们不是看到了啊，你们跟我一样同做长老的啊，所以他的角色他也可能可以牧养神的羊群啊。那他有的是不去牧养，像一般长老会啊，你看台湾的长老会，他是从苏格兰还有从英国从加拿大的啊两派的长老会，他的结构大致上都一样啊。长老他是社会的精英啊，那但是他没有这个呼召说是要牧养神的教会，但是他有呼召要来管理治理神的教会，他们有钱，他们有势力啊，他们有他可以把教会治理得好。那有的是很会讲道，很会什么，哎，可是他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不那么好，那你没有办法去对教会有好的帮助啊。所以一般来讲，长老制度的一个系统就是说，有社会的精英成为教会的领袖，那牧养的事情怎么办呢？你要找个牧师来哈。如果教会是牧师所建立，教会头是老大哈，这个但是这个牧师品格如果出了问题的话，谁来制衡他？啊，就没有人制衡他。可是有长老会的话哈，长老会的体系来讲的话，说我要帮我的会众找出最好的牧师，对不对？哦，这个我们聘请。高薪聘请一个牧师来，哎，讲道给我们听，我们看看，哇，结果众长老都很感动，哎，请他带，对不对？你好好的专心祈祷传道，剩下管饭食的一些杂事，我们来打理啊，会堂的事情啦，好，摄影的事情啊，就我们来管理啦，对，你好好祈祷传道，就这样子啊，哎，教会就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啊。所以，哎，牧师如果表现不好或怎么样子，长老有权利怎么样？然后就挺好笑啊，所以他有他的缺点，也有他的优点在这里啊。 所以牧师每次就很紧张嘛，对不对？三年一聘，到了第三年底的时候，哎呀，明年还会再聘啊，这可能还很紧张啊。那所以我们看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这个长老他是可以担任牧者的角色，他也可以去管理啊，管理会场或者怎么样子啊。那所以这个角色是相互补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长老会，一般来讲，长老偶尔会讲道或干嘛，真的是没有牧师的时候啊，他可能会出面。但是一般来讲是由牧师来讲道。那可是有的地方呢，啊，有的地方他的牧师就叫长老，他不叫牧师啊。你有没有听过啊？范大林长老、吴勇长老，哎，为什么不讲吴勇牧师、吴勇监督？他就是在牧养教会、治理教会嘛，啊，他这被称为什么？长老啊，所以但是长老其实就是在牧养神的羊群，这是名称上不一样啊。你讲到吴勇主教也可以，吴勇牧师、吴勇长，他们教会习惯叫他长老，那就叫长老吧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只是看你怎么做的一个问题啊。那只是制度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啊，制度上不一样的意思就是主教制的意思，谁是老大呢？就是牧师本身，属灵喂养的人，他就是最大的。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教会，有的教会最高的权力机构如果是属于传道人的话，我们就称为叫做主教制啊，主教制。那也有叫做家长制，你们听过家长制啊？家长制的其实就是主教制啊，就是主教制。那天主教它是属于主教制的啊，最高的权力机构它其实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对，最高的是教皇，教皇的下面是什么？枢机主教，枢机主教的下面是大主教，大主教的下面是各地地区的主教，然后在下面是神父，神父再来呢是叫做修士啊，修士啊，修士下面呢就是平信徒。所以平信徒如果你想要服侍神，你就必须怎么样？先做修士哈，做修士，然后经过考核之后，哎，不错了，你可以在地区做一个神父，哎，神父表现也不错，哎，再变成这个大地区的，你就管主教，主教可能管好几个教会这样子哈，是一个地区性的一个教会的领袖，然后就这样子慢慢上，慢慢上，哎，本来是在圣何塞，到后来变在加州的，你就变成加州大主教啊，再后来呢，哇，变成什么？这个美国西区的叫做哎，那大主教也不够了，叫做枢机主教，或者是美国的主教，美国的叫枢机主教，你是大主教跟枢机主教，你就有权力哈，被选成为教皇啊。哪一天教皇走了之后，那教皇走了要继任人从哪里选呢？啊，是从枢机主教跟大主教当中去选啊，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看到天主教现在大概有十多亿的那个信徒啊，他的枢机主教以前定在70个左右哈，可是后来又在追加哈，现在大概有100多个啊，140几个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它的结构上大致上它是属于叫做主教制的啊，我们叫监督。那另外一个叫做长老制啊，长老制，那它是从这个它制度上的一个分隔啊，制度上的一个分隔就是说，你这个以牧者啊，牧养的人跟这个治理教会的人，他们是把它区隔开来。所以真正这个教会的领袖，他们是以长老为主，他们是以精英，他们是火热爱主，但是他们并没有啊蒙召说要去做属灵的服事，可是他们可以把教会的也是治理得很好啊。所以从这个苏格兰那边来的哈，还有后来发展到全世界的哈，一个长老制，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那另外一个叫做执事哈，执事的原文是仆人啊，那这个他是由众人推选出来，在教会担任事务性的管理的工作啊。那执事通常是辅助牧者的角色啊，所以保罗也称他几个同工叫做执事啊。其实后来也有的执事也去参与服事啊，有的执事到后来就被蒙召出来的话，像腓力啊，大家看到斯提凡本来是管饭食，到后来呢，哇，第一个殉道的就是斯提凡。腓力本来也是管饭食，到后来呢，哇，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啊，把福音这个带给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还有后来他是等于是到了该撒利亚那边哈， 在那边去服侍，一般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个执事、长老跟监督，所以在制度上来讲，有一个叫做主教制，另外一个叫做长老制，那第三个叫做会众制。什么叫会众制呢？会众制就是，哎，我们现在教会成立了哈，哇，大，可能是一个查经班，到后来哦，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哈，那我们也不属于主教制，我们也不属于长老，我们不属于哪个教派，好，那教会要怎么治理呢？我们都是一起来到，一起来信主，一起来成长，没有谁比谁好，那我们就投票表决哈，选举执事，啊，教会当中的执事，哎，他们就来开始治理教会。那这就其实他们有一点像长老制的那个，但是他这个权力的来源是从哪里来？从会众来的，从会众来的。所以会众选举的执事呢，到最后，哎，我们灵里面枯干不满足，哎，我们一起来聘请一个牧师吧，啊，所以执事会就来聘请一个牧师，是这样子哈。那由牧师来治理，来带领这个教会啊。那所以权力的结构呢，是从会众来的。可能执事每年要改选一次，啊，改选或者是两年改选一次等等，不一定啊。所以这个结构上不一样，也会造成这个牧师的有一些不一样。以前我听说过哈，就说刚开始啊，这个教会它是属于会众制，那选出来的执事开始都是从台湾、香港来的啊，然后选出来要他们要找的牧师是怎么样？是他们听得懂的话，所以找出来都是台湾的啊，台湾的牧师。那到后来呢，哎，这个牧师传福音哇，好多从中国大陆都来了，那会众变成是大部分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他传了福音很多人来，对，那这个选出来执事就说，哎呀，这个你这个口音我们都听不懂啊，他们喜欢听，哎，卷舌比较强啊，或者讲的东西我们听得懂，我们国内的有很多东西啊。那后来这个牧师不好，越来就怎么样，就不满意这个牧师，就请了另外一个牧师来，这牧师就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这个牧师就只好离开了啊。我们看过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他本来建立的教会，然后找来的人，可是因为结构不同，所以他就离开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优点啊。但其实制度本身它都不是完美的，所以重点不是在于这个制度本身啊。坏的制度只要人对的话，怎么样？还是可以，你制度再好，人不对的话怎么样？
就完蛋
了，什么都完了哈。所以我曾经看到有一个教会啊，一个教会它是属于长执会的，长执系统的啊，所以牧者是由长执会来聘请的，因为他的教会的结构是这样。可是呢，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牧师去建立起来的啊，所以他底下他有很多粉丝团啊，你们听过粉丝团的？我就要听这个牧师讲的哈。那可是后来有一些事情，牧师跟长执之间怎么样起了冲突，牧师跟长执起冲突，最后呢谁要走？牧师有的是会众基础，可是长执有的是权力基础啊。我在财团法人登记是要听谁的？要听这个，可他没有会众基础啊。这两个在里面有一些争执，起了冲突之后呢，谁听谁的？结果但是他掌握权力，所以怎么办？到后来就是没有办法化解了。好，牧师对不起，你要请你走路，牧师走就走，对不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一走了，这个结果呢，
会众都走了，
本来好几百个人，四五百个人，结果一走剩下50个人啊。那这个牧师就请立另外一教会啊，欣欣向荣，哇，这个教会开始悔改了，对啊，为什么这个样子？我们跟牧师为什么会去搞得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那50几个人怎么样？还是继续啊，再找一个牧师，哇，找到像他那么好的牧师实在不容易啊！啊，找了这个试了2年，找了后来又找到一个，啊，那找到一个，后来他们已经开始学会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碰到属灵的事情怎么样？你要尊重属灵的权柄啊，事务性的事情怎么样？事务的事情当然是我们来管了，对不对啊？可是当我们处理这些事务性的事情的时候，有我们会吵啊，哎，这个我们要不要这边盖教堂啊？要不要买地？或者这个事情啊，这个是属于 地上的事情，对，我们在那边争争，可是我们要问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有人的意思嘛，人的意思判断说，哎，这样子叫做经济的趋势啊，我们现在买房子不好，用租的就好了嘛，对对对。那可是僵持不下的时候，最后决定要交给谁，应该问神嘛，对。那问神，我们执事又不知道怎么问神，牧师知不知道怎么问神比较知道。所以哎，我们吵了半时，吵了半天没关系啊，然后三个方案交给传道牧师他们，你们去祷告，对，你们跟神比较 close 啊，去祷告，那看神的意思是什么啊。那他们这些牧师们啊，懂不懂这个经济啊，懂不懂这个，不懂嘛，对不对？反正他们只是这样子啊，平平 祷告之后就是哎，有个方案下来啊，那方案下来啊，真是想说，这个是最糟糕的方案，最不懂经济，最不晓得这个房地产趋势的是吗？啊，要不要听？他们讲说啊，以前跟牧师这样子啊吵来吵去不好不好，反正现在讲说啊，牧师我们现在可以吵，可是牧师一决定之后呢，我们就不要吵，因为他跟神比较 close。 所以他们就学会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有什么事情就交给传道部，他们去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决定了一个事情，我们就不吵，我们就朝着那个方向走。也许啊，我们说哎，这个决定很糟糕，但是怎么样，原则对不对？原则上是对的。所以到后来，哎，这个错的原则怎么样？反而是好的哈，错的这个决定反而是好的啊。比如说，他们说，哎，这个那时候教会有一些钱，他们有一些钱的时候，这个他们需要有个聚会的地方，那他们说用租的，租的比较便宜嘛啊，在当时算起来是便宜，因为当时这个钱可以放利息，利率很高嘛，对不对哈？我们这个利息就够付这个租金了，干嘛要去买这个房子？在牧师没想这么多，哎呀，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用买的，啊，要不要买？牧师说要买就买，就啊就买了，我就把所有的钱就买进去了，就没钱了，哎，可是到后来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好的，因为房地产一直上就下不来了，而且利率怎么样？利息没有了，所以后来他们做的决定啊，都有神的祝福啊，所以原则是这个样子哈。这个牧师他也表现出一个很谦卑。也不去跟长子去争啊，然后长子呢也表明他们一个很尊重牧者的一个态度。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管理教会、治理这个教会，其实重点不在于制度的本身，不管好的制度、坏的制度，只要人对，我们的心态对的话，怎么样就没有问题啊。那其实我们在服侍主的哈，我们都叫做仆人，对不对啊？其实都是仆人。所以我看到牧师哈越谦卑的哈，神的祝福就越大啊。我看到一个很大教会，这个教会为什么会起来？我说哎，这个牧师实在太谦卑，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谦卑的牧师啊。那这个牧师谦卑到一个怎么样程度呢？啊，因为这个教会发展了啊，发展很多很快，然后他要去这个职堂，他要去别的地方讲道，啊，他的那个分堂的教会讲道，结果呢啊，这边讲完道之后，赶紧跑去在路上，哎，人很多嘛，那他有个人把他拦下来，哎，牧师，你为什么我跟你笑，你没有跟我笑？你们牧师有没有碰到这种提醒？所以我说我做牧师要天天要笑，因为我常常没看到人的时候，你不能板着脸啊，等于板着脸的时候，人家对你笑，你没看见他，哦，你没有笑回去的话，他可能就心里可能就受伤了。我刚才跟你笑，你为什么不跟我笑？哎呀，对不起，我没有看到你哈，我跟你抱歉哈，因为我现在要赶场哈。不行不行，你是看不起我哈，你为什么不对我笑？我一直对你笑，还对你打招呼，要说你都不理我哈，啊，怎么解释都不行。啊，这样子好了哈，我跟你道歉，你又不接受，这样子好了，我跪下来，我向你下跪，说我错了哈，我下次会注意这个。那这个牧师，这个会众怎么样？我哪敢牧师跟你跪下来，他说啊，哦，是没事没事啊，就是他愿意谦卑到这样一个地步啊。那神后来真的很祝福这个教会啊，祝福这个教会，因为这个牧师他虽然这个长子会给他这个权柄啊，你的决定就是我们要去跟随的这个，可是他自己呢，他自己愿意降卑啊。所以在这个当中你会发现有神的恩典祝福。所以我们说这个治理教会、牧养教会，原则看起来好像是哎，不管是长老监督啊、执事啊， 好像地位很崇高啊，高不可攀。其实呢，但其实我们的原则都是什么？只是做仆人的，只是就是仆人的意思。耶稣来，对不对？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是要服侍人。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我为你们洗脚，他降杯嘛啊。所以其实就是原则就是这个样子，教会的服侍，服侍神嘛。那服侍弟兄姊妹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俯就卑微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神的灵就在我们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啊。那教牧书信那、讲的只是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啊，讲的这个三个职分。可是现在教会啊，有的用，有的并没有用。那我们基督教是讲到牧师，就包括这个牧养这个工作了哈。好，那我们看这个三卷书啊，我们来大致看一下就可以了啊。我们要看提摩太跟提多，我们先看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啊。那我们知道保罗他的生平当中，他的同工，他有几个主要的同工啊。开始是跟巴拿巴一起合作嘛哈，后来他们分开了。那保罗自己带领的有希腊啊，希腊，还有路加，啊，路加就是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碰到的啊，还有提摩太，还有提多、亚居拉、百基拉，我们是看到这些，还有一些哈。那其中最主要就是这些人，那其中最主要的是提摩太跟提多啊。那提摩太这个人哈，保罗在书信里面有九封书信里面都提到提摩太，还有希伯来书也提到提摩太这个名字，所以这个人对保罗来讲应该是非常重要啊。那他的背景，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啊，那他算起来应该是犹太人，可他没有受过割礼，在犹太规矩上是不合这个规矩，所以保罗曾经为着提摩太给他行了一个割礼啊。那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其实是尊重啊犹太的传统啊，那他跟这个外邦人信主守不守割礼其实是没有关系。那在传统认为提摩太是个性是比较软弱的啊，因为保罗常常叫他做一些事情，他并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啊。那后来提多一去，事情就搞定了啊。这个在哥林多教会不是发生了一些问题吗？他不是写了哥林多前书去，是派提摩太去啊，结果事情没有搞成啊，反而更糟糕啊。那之后呢，他派提多去，哎，提多就报告好消息回来，哎，他们都保罗啊，他们看了你的书信，他们都悔改了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两个个性上可能不一样，提多可能是比较强势哈，那提摩太是可能比较柔弱一点，所以保罗也讲到就说哈，讲到常常叫他说你要刚强，你要如何如何的哈。那提多呢，提多这个人比较特别啊，使徒行传有没有看到提多？使徒行传没有看到提多，奇怪。他去耶路撒冷，那个是加拉太书写的，使徒行传没有提到提多啊，使徒行传并没有提到提多，不晓得路加跟提多有什么过节还是什么事情啊。那但是呢，只写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哈，他帮助保罗解决加拉太的问题啊，解决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啊，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提多哈。那在加拉太书提到他是外邦人那是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同工的时候一起配搭的，所以他是早期的同工，所以你想啊，他跟巴拿巴的话有可能，我这样判断的话，有可能他是安提亚教会的信徒。保罗不是在安提亚教会跟巴拿巴一起同工吗？带领了他们有一年时间在那边。那之后呢，发生什么事？有饥荒来了，所以他们就带了捐项去了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看一下在加拉太书那边有提到啊，加拉太书的第二章，所以他是奉着启示，奉着启示的意思就是这个是有神的带领他们啊，可能是先知引导他们。你看到在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他说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有没有？并带着提多同去。过了14年，他讲的这个事情是他带着捐项，当时耶路撒冷那边有饥荒啊。带着提多巴拿巴，所以你可以想而知是安提亚教会的啊代表。他说我们是奉着启示上去，奉启示就是亚加布说天下有饥荒，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是把外邦人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如何如何的啊。然后与我同去的提多，他说讲虽是希腊人，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他是外邦人了。然后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所以他们这三个人来是干嘛？带着捐献。哎，保罗、巴拿巴是犹太人，哎，带着一个外邦人，证明哎，你看外邦人也信主了，对不对？他们也受割礼，他也信了，他也被圣灵充满，对不对？那以前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他们是律法主义，每个人都要受割礼啊，对不对？你外邦人信主要不要行割礼？照理说要嘛。可是这次他们来的时候，有没有勉强他们行割礼？没有，为什么没有？带着宣像来了，这个是贵客贵宾啊，对不对？你给他行割礼，他不高兴了，搞不好就走了哈。所以没有勉强他行割礼，你就知道了哈。第一个，提多他没有行割礼啊，他是外邦人啊。然后耶路撒冷的这些人也没有勉强他做这个事情，他只是以他为例子啊。那可是呢，有一些脱引进的假弟兄，对不对？然后啊，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我们做奴仆，就说你一定要受割礼，叫割礼，对不对？可是这个使徒长老们他们说不需要。所以在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耶路撒冷会议，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叫提多行割礼。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提多有可能哈、啊，有可能是安提阿教会的这个保罗一个最早期的同工啊。所以后来保罗去宣教的时候，他并没有带着提多去。他并没有带着提，可是教会发生问题了，比如说这个更多教会发生问题，提摩太没有办法解决，哎，他说哎提多，哎，他要把提多给找来了哈，所以去做了这个事情，所以碰到最困难的工作，他一定找谁？
提多，
就找提多，所以后来他传福音传到这个克里特岛，对，格里底传福音好不好传呢、啊？为什么不好传？因为他们是野蛮人。好，我们看一下在提多书这边提到的、啊、提多书这边有提到说、啊、我把你留到格里特，第一章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有没有克里特，就是把那里的事情把它办整齐了，然后呢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啊、要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对不对？好、啊，然后呢有些人不服耶稣说什么什么话哈，然后在第十一节，这些人的口要塞住他啊，然后他们有很多很难搞的人啊，找提摩太比较可能啊，盖可能罩不住哈、啊、找提多可能就有办法。你看第十二节，有格里特东的一个本地的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啊，乃是恶兽，又惨又懒啊，这个被写在圣经上，这个我们叫克里岛的人说，哎呀，我们这里人圣经说我们是恶兽，我们又馋又懒啊，然后又常说谎啊，然后保罗说这个见证是真的，我到了这里才领会到你们这些人，哇，一到那里问说，哎，这个路怎么走啊，向东向东，一去说哎呀悬崖，什么你骗我、哎、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有，哎，我在中国大陆去问路，我说哎这个车站的那个怎么走啊，他就说就想走，我真的就照着他去走，去走不走什么地方去了，后来他说应该是那个方向，我说他为什么把我指到那个地方去，真的是我们在台湾在美国你问路，你他会很热心帮助你啊，告诉你，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他还带你走一段路这样走啊，他说就这样走，我傻乎乎的没路了，后来走再走原路回来说就在这边嘛，哎呦、哦、所以可能保罗去了克里特，他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啊、他这个见证是真的 啊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 啊所以这个你要找这个事情，就为什么是找提多，所以这是比较不容易的工作啊，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保罗所最得力的同工啊，最得力的同工是这个他们不同的个性，那就不同的做法，所以这个你要开拓的事情他就找了这个提多来处理，所以他写给提摩太是说叫他留在哪里，留在以弗所哈，我们翻过来看以弗所，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啊，的第一章第二节哈、啊、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在哪里，以弗所，对哈、啊、以弗所教会好不好，以弗所教会就比较好了，对不对？以弗所教会它是保罗牧养三年 的那个一个教会，所以非常成熟。那非常成熟，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守城的工作啊，叫提多，提多在那边，哎呀，对不对？他的长才，他专长可能就没办法发挥。可是提摩太可不可以？哎，提摩太可能比较合适啊。他就说，哎，叫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所以我们看教牧书信，你看每个人其实不一样啊。保罗的个性跟巴拿巴个性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啊。保罗是一个，你在家里是扮黑脸还是白脸？啊，这个父慈严父慈母啊，有的是严父慈母，有的是什么？严母慈父哈、啊，我不晓得怎么好，总是要一个黑脸一个白脸嘛哈、啊。所以保罗跟巴拿巴他们是可以是一搭一唱嘛、啊、一个是黑脸，一个是什么？白脸啊。那后来他们两个怎么样？也是分散了，没办法，碰到什么事情？马可的事情啊。马可的事情，保罗认为要怎么处理？你犯了这个错，永不录用，永不录用，你放我们鸽子，对不对？害得我这个眼睛又出了状况啊、哦！我们那个教会哈、哦，我非得要去那边设立长老。我当初如果留你在那边，他们可能还好一点。结果呢，设立长老，我们一走，怎么犹太律法主义就进来了？加拉太就出现很多问题啊！哇，害我非得写加拉太书，这种人可以用吗？不可以用。
请问那位马可后来有没有为这个事？道歉或是后悔，
有没有道歉后悔？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哈，但是我们看到他后来的结果，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哈？后来的结果是因为巴拿巴后来是带着马可，保罗是带着希拉，他们就分开了哈。好，我们这样子合不来，因为巴拿巴说给他个机会吧，对不对？他是我表弟耶，不然我跟我阿姨怎么交代呀、啊，对不对？啊。这保罗不行啊！我们现在是要传福音，对不对？碰到的都是艰难困苦的事情，你要去这个给他协谈，让他长大啊！我们没有这个美国时间了、啊，赶快把他叫耶路撒冷教会去再派。我们现在传福音呐、啊，传福音是打仗啊，对不对？他到回到新兵训练那边去嘛，对不对？你不能现在去打仗啊！啊，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子嘛。巴拿巴怎么样？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边。路上带着他一边在训练他吧，保罗这么行啊，我们不是一个拖油瓶嘛，啊，所以他们就分开了。分开了，保罗就带着希拉去，哎，建立他的团队，很多很好，对不对？他是冲的哈、啊。可是巴拿巴这个人个性是什么？他是名字叫劝慰子哈、啊，他叫他冲，他是个好人的，对啊，好人。保罗是额头坚硬的哈、啊，可以骂人的这样子哈，人家听了啊怕怕的。那你跟他讲的很好听的话，人家根本不甩你，对。可是你讲好听的话，对这个人就有帮助了。所以如果保罗去辅导马可的话，马可肯定死定了。所以神就让这个劝慰子去陪着马可，对啊。那马可后来有没有道歉？没有说啊。但是呢，马可后来怎么样？有没有起来了？不然我们就没有马可福音。第一个啊。他是彼得的啊，彼得称马可是他的真儿子哈、啊，他的儿子。然后保罗后来讲说，哎，跟提摩太讲说哈，哎，你要把马可带过来啊，他在我的传道事上是与我有益的。所以保罗有没有肯定马可？也肯定马可。在教会历史上，马可后来他是在埃及殉道，一个殉道者哈、啊，他建立了埃及的教会。所以马可有没有被建立起来？有被建立起来啊，所以他后来不只是帮助巴拿巴，也帮助彼得，马可福音。后来保罗说：“哎，你把马可带来哈、啊，因为他对我是有帮助的。”所以他被恢复了啊。但是保罗如果带他会不会被恢复？我看他可能要医治不到多久，伤口上一直撒盐，没办法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呼召不一样。所以这个你打前锋的就是要找一个前锋的那个悍将啊，不能讲很好听的话的那种型的啊，所以个性不一样，服饰上也不一样，所以提摩太跟提多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提摩太做不来的，提多一做就行了，就搞定了啊。这个可能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个提摩太劝啊，他们都不听。提多来说你怎么样的时候，哇，结果他们都悔改了。所以这个克里特这个恶兽又惨又懒的，常说谎话的，你这个提摩太去一定是被他耍得团团转的，不行。哎，可是这个以弗所教会呢， 不要叫提多去，叫提多去的话，这已经弄得很好了，那就叫提摩太去。所以我们看是不一样，它是教务书信，你看哈，这个最主要是提摩太是在以弗所，以弗所是亚细亚的首府，保罗第三次宣教在那边讲学两年，所以那里的人已经是步入那里的教会已经是完全了，你看他写的以弗所书你就知道非常成熟的一个书信啊。如果是初信的你不可能写这个书信给他的啊，是非常有生命的，所以他把这个以弗所教会交给提摩太来监督啊。就像我讲的那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后来他经过那个分裂之后呢，其实他们就也变得比较成熟了，这些执事们他也知道属灵的原则，他们知道说哎，他们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所以来的那个牧师呢不是那个很冲型的那个牧师，那个牧师是很柔和谦卑型的，可能就像提摩太一样，两个有没有处得很好，两个就处得很好，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一个跟前面一个牧师是比较那种好哇好什么事情都他要做主，那这个可能他本来是很有生命的也会被挑起来，摩西本来是柔和谦卑的有没有被挑起来，对，好，所以其实是你看到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们属灵生命还不够完全不够成熟的，我们就需要一个比较厉害的人来哈。所以提多我们看他给他所安排的那个地方叫克里特格里底的教会哈，在格里的教会是比较 tough 的，比较不容易的啊，那就需要提多这个人啊。好，那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哈，它其实很简单哈，那我们看讲义就好了，这给大家做个整理哈，做个概要。那第一章他讲的就是讲到福音的本质啊，他把教会的事工交给提摩太啊，他提醒他避免犯错误的教导，特别是犹太律法上的这个辩论跟异教的文化啊这些东西。那其实啊，他叫他们去注意一些事情就可以了啊。那他说你要传扬的是传扬纯正的福音啊，这些以弗所教会就已经够成熟的啊。你讲只要是讲圣经上的话他们其实都会明白的啊。那基本上就是你就要去守基督的诫命，也就是以爱为出发点啊，靠着主的恩典传扬主的福音，然后使神得荣耀啊。然后最后后面讲到说罪人蒙召不仅要得救并且要服侍啊，而且这个是一个莫大的恩典，保罗也讲到他自己是这个榜样啊。那他期待提摩太也能够啊有这个持守这个所蒙的恩召，然后能够忠心到底，也叫他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啊。所以他其实就第一章是把那个福音的真理把它讲得很清楚啊。那在第二章是讲到这个救赎的工作啊。那这边有提到说男人啊，讲到男人跟女人啊，讲到教会里面男人要怎么样呢，我愿男人没有愤怒啊，没有争论，随时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然后对女人来讲，对她的要求是说，女人要廉耻自守，以正派啊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重的啊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如何如何的，这个有点不公平哈。所以我们常看到保罗哦，有人说保罗有点对女性哈比较凶哦，比较看不起，还歧视还是怎么样子啊？怪不得他不结婚。啊，对男人只讲一句话，对女人讲这么多话哈、啊，要女人纯净学道，一味顺服。然后第十二章又讲到十二节，我不许女人讲道啊。女人可不可以讲道？不知道，有人就拿这个，不许女人讲道啊。你有没有看过女人讲道？有哈、啊，我们有女牧师嘛。我以前在念神学院，那个神学院它是。很严格的，女人可不可以讲真？不能讲道。结果呢，有一个，其实很多女人怎么样，妇女比男人还怎么样，还厉害啊？女子要护卫男子啊。结果呢，她是一个牧师的太太，她是教主日学的。那结果我们有周会啊，周会是每个礼拜有一天有一个小时啊，就请外面的牧师来讲。那这次呢，请的是一个女的。这个他也没有站在讲台，他就站在上台一个台阶，就在台阶里边。那他讲什么呢？哦，他好像是带主日学哈，他没有讲告诉你们要干嘛，他就讲故事，讲耶稣。啊、哦，我说讲得真好哈，啊， 口才也好，然后我们听的也是津津有味的。可是他开始一开口讲，我的同学这个大概十几个人就出去，表示什么抗议，你怎么叫女人来讲道啊？就是这个样子。女人可不可以讲道？可是这边讲到女人讲道，你要怎么解释这个？
不能讲话，这里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里面讲到说，女人如果祷告或是讲道，你要蒙头，有没有？所以其实不是说不可以讲道，你要蒙头就好了吗？对不对？蒙头是属灵的意思哈，蒙头的意思是女人要长头发嘛，你就是蒙头了，长头发就是蒙头了，你不要剃光头。你要戴个假发。蒙头它属灵的意思是什么？遮盖啊。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在上有服权柄的记号。蒙头的意思就是服权柄，服权柄就是遮盖。所以用这个的话，就是你要女人要长头发嘛，对不对？为什么女人在当时，哎，我们现在女人短头发也不可以，有什么不行的？以前女人短头发就不行了，对不对？表示你就不像女人了。所以你有长头发就表示你是服权柄了，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这是圣经上讲。为什么为了天使啊？因为这边就讲了哈，这个人犯罪是谁先被诱惑的？
女人。
女人呢？女人为什么被诱惑呢？
因为我们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
因为男人不在场。蛇跟女人讲话的时候，亚当在干嘛？
不知道他游到哪里去。
可能去游泳还是干什么？可能他们俩吵架还是干嘛啊？反正就是男人不在的时候，对不对？男人不在的时候，哎，蛇跟他讲，哎。那这个亚当有没有跟他讲说不可以吃这个果子？
有
啊，对不对？结果他就说，哎，这个神说不可以吃啊，亚当跟讲了，对不对？好，那蛇就诱惑说，神岂是真说如何如何的，结果他就怎么样，他应该去问老公一下，哎，蛇这样说到底我们该吃还是不吃，对不对？你要不要问老公？
要，
结果呢他自己先吃了，吃了之后呢还叫他老公，哎，你也吃，好好吃啊。所以这个次序就颠倒了。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一章讲到说，啊，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啊，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我们要有个次序嘛，对不对？啊，现在次序颠倒了，应该是我们要听神的话，结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听蛇的话，对不对？这个是男人要听，女人要听男人的话，结果亚当听夏娃还是夏娃听亚当？亚当听了夏娃，这个次序就不对了。所以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天使我们可以讲到两个，一个叫做堕落天使，一个叫没有堕落天使。你碰到堕落天使就是撒旦邪灵在旁边随时的就想要诱惑你，对不对？但是你如果有遮盖的话，这个他对你就没有权利，因为你在你丈夫的遮盖，你在你丈夫的遮盖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讲说，哎呀，丈夫怎么可以来遮盖我，我比他厉害，很多女强人，对不对？
对啊，现在很多都是下嫁的。
对，
就是，
下嫁。
对，下嫁，嫁到条件不好。
驸马。
嫁了。
你怎么遮盖我？你的这个伞啊，破伞。
现在台湾的聚会错还是聚会错？他们聚会
样子。对，他们做个样子哈，但是我们看到属灵的意义，有的是在外面的样子。但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顺服丈夫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顺服谁？顺服神。所以我们是不只受丈夫的遮盖，丈夫也许遮盖不了我，可神会不会遮盖我？我就遮盖我，但是我不听，我不受丈夫的遮盖，我就跑出去了，对不对？神有没有遮盖我？神也就没有遮盖我。你一跑出去下雨，你会不会淋湿？你的伞就没有了吗？就是这样子，你为天使的缘故，堕落天使时时刻刻想要抓住，嗯，你跑出去的时候他就来把你诱惑。那还有一个是，如果是没有堕落的天使，就是没有堕落天使，他是一个仆人，服役的灵，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在上有服权柄的记号，你就安全了。所以不许女人讲到，这边讲到说，女人在讲到的时候你要蒙头。还有一个，这边如果我们看到的原文啊，在提摩太前书，我不许女人讲到，这个讲到的我们中文翻的不好，应该是叫做我不许女人教训，它的原文是 didaskalo 啊。Didaskalo 的意思就是教导， 或者教训啊。女人可不可以教训小孩？十二岁以前你可以教训他，对不对啊？然后这个教训，比如说，哎，这个袜子怎么乱丢？哎，吃饭怎么吃完然后就放了，然后你就不清理一下吗？你可不可以教训？哇，教训，你有好几个孩子，哇，教训上瘾了。老公，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顺便教训孩子，也教训老公，可不可以？
不行，
不行哈，对不对？你孩子床没折或干嘛哈，被他弄，你可以叫他弄。那老公如果床没折的话，你可不可以叫他弄？你不可以嘛，对不对？你是个 waiters， 你是个仆人嘛，啊，你是个董事长，仆人说，哎，董事长，你怎么可以东西没收好？东西是要你收，对不对？你就默默的替他收，对不对？你做太太的不是要替丈夫折衣服、弄东西吗？对不对？你要 serve 他，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儿子你可以教训他，丈夫你可不可以教训？不可以教训，丈夫是要谁来教训？他妈妈，是他妈妈的事，他妈妈没办法教好，那是他妈妈的事。如果你想到你怕你的媳妇以后跟你一样受苦，你就好好把你的儿子教训好，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够教训你的丈夫 ，OK， 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我不许女人教训。后面也讲到，不许她什么？好，不许她辖管男人。好，我们原文上应该叫做教训、讲道哈，跟那个辖管都是动词，应该叫做我不许女人教训和辖管男人，这样就清楚了，对不对？好，所以意思就是。要有一个次序，后面有提到说哈、啊，女人要一味的顺服啊，然后沉浸学道，然后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好、啊，陷在罪里。然后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哎，生产上得救的意思是什么？女人犯罪了之后，神就咒诅，对不对？那他受什么苦？生产之苦，有没有？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女人要受生产之苦，你怀胎，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犯了罪。所以当我们恢复神起初造我们的样式的时候，神对我们讲那个咒诅怎么样就被破除了，你就在生产上得救的意思就是过去女人所受的那个咒诅就被化解了哈，意思是这个样子的哈。好，所以这边是讲到，你看，就是一些简单的哈，在教会里面的男人跟女人的一些你要处理的事情哈，原则，他把讲得很清楚。那之前讲到教会也是一样哈，教会就是基督的妻子，以弗所书他就是这样讲得很清楚了。那第三章就讲到教会怎么建造哈，讲到那个三个职分。那第四章就提到我们要操练敬虔哈，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哈。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有今生和来世的啊应许。那第五章就讲到一些基本的守则，还有讲到我们圣徒的本分啊。所以其实有很多在教会日常的事务上所要做的事情。那提摩太后书，它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哈，讲到他有关他自己个人哈的一些事情。那在这个题里面哈，他也提到，就是如果你看到第四章哈，有人说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最后的遗书。第六节哈，我现今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一般人会认为说保罗知道哈，这个已经宣判了，通常一个死刑犯哈，要被判刑，这个罗马公民他又被告知哈，所以他知道他要走的时候到了哈。那但是他也是把一些事情交代给这个，他存着平常心啊，把交代说，哎，你如果你来看我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哈。然后这边有提到马可，有吗？第十一节，他说现在很多人都离开我，只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路加是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同工啊，他的私人医生。然后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啊，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是与我有益的啊，所以我们说马可后来被建造起来是从这地方可以看得到的哈。好，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然后他后来就这样子殉道了。 那提多书啊，我们说提多书就是保罗写给提多，也是讲到教会要怎么治理。那其实他讲的这个东西又提到格里特人的一些那个事情啊，他所发生的事情要注意的地方。那提多书其实最重要的是在第三章啊，如果你看到第三章第五节啊，他救了我们，并不是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啊，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我们重生之后还要圣灵不断的来更新我们啊。很多人以为说我受洗就够了，但是其实圣灵赐给我们它是更新，是天天不断的更新，就像是我们天天要吃饭，我们天天要洗澡，对不对？如果你一直没有圣灵来更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里面就会有一些状况了啊。然后第六节，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我们的救主啊，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啊，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然后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为后世，这话是可信的。所以讲到圣灵的重要，讲到很多地方讲到圣灵，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圣灵，提多书就是我们会引用这个第三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在这里。好，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虽然我们称为教牧书信，有对教会治理的一个指导，那后来也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牧会的原则，还有讲到说个人你怎么样牧养教会，或者讲到对个人自己生命的建造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写的最后三封书信，我们称为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会把整个保罗的生平跟书信我们会做一个总结。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